有呢这样的一个核武的这样一个呢朝鲜在他的就在他的邻国吧。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中国也帮了很多的忙，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就是我们未来的这个谈判会继续。好，中间这位。你也提到了与对方大量的提到了人权的问题。但是呢问题是在朝鲜呢还有很多人他们是看不见今天这样子的一个直播的。所以比方说有这些十万人的这个人权问题。那么我只能说我尽我所能帮助这些人，当然第一部分的工作就是通过无核化以及去核，然后最终也许你之后看到我的成就之后，你就可以问出一个比较积极的问题。但是第二点我想要强调的就是我认为金委员长是积极想要做一些事的。那么我们看到你刚才提到的这些人，那么他们其实会从我们美朝的谈判当中成为受惠最多的一个人群。下一个问题，那么你会不会考虑就是在人权方面没有做出任何改善情形之下也能够就是实现经济制裁的取消？我认为有的时候这个不可能是一蹴而成的，但是呢至少现在去和能够去和到我们能够接受他们不可逆的这种阶段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考虑减少它的经济制裁。下一个问题，那么就是比方说对于日本跟韩国，我相信还有比方说像新加坡这次都愿意帮助这个朝鲜完成他们的任务，我们也希望帮助他们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做到的话，我们将会付出很大的代价。对于韩国来说，日本来说，他们都是朝鲜的邻国，所以他们显然会提供他们的一臂之力完成我们这个文件内容的实现。那么我想要跟进一个问题，就是在人权问题方面，你说这个很久以前就开始了，我不懂你这很久以前是多很久是多久，但是我刚才说过这和去核化的这个问题，去核的过程是非常长的一个过程，有的时候是需要很多年的这个时间，那么从技术上面科学上面来说其实是要很长的时间，但是如果你能够完成20%的去核，它就实现了不可逆，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关键的点。一般来说根据我查到这MIT 和麻省理工学院说要40年的时间形成完全的这个去核，那么要花40年，至少这些科学家告诉我，其中有一位这个科学家还是我的叔辈，那么这是非常复杂的问题，去核化不是说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把这个开关关掉就行的一件事情。那么我现在讲的是第一个阶段，就是当你去核的程序启动到了某一个阶段不可逆的时候，那什么时候这个时间点什么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会很快。谢谢总统。我想问一下在经济制裁方面的一些工作，你刚才说过中国在这个边境制裁方面的工作做得不够多，那么另外俄罗斯总理也同时也到这个平壤，那么所以在此之前碰到的这些所有的这些一些进展跟问题，那么我们就已经看到了这原有实施的这些经济制裁好像已经不是那么强硬，那么我认为我们现在实施的经济制裁还是很有效果的。那么刚才说过我们与习主席的会面，我们讲了很多关于贸易的一些事情，那么我相信这些经济制裁对中国是有一些影响，但是呢过去两个月当中的这个中朝之间的边境比以往相对来说管制的不是这么严了，但是呢我们现在 看到有非常大的贸易逆差，与中国之间有很大的贸易逆差，我们必须要针对这个做些什么，因为我们不能够持续坐视我们的贸易逆差不断的扩大。所以我相信在边境的经济制裁方面，他们怎么做我觉得并不会影响我对习主席的看法以及感情，但是呢至少我们决定以从这个方向开始做，然后从这方面开始进行准备的时候，我相信其实在边境方面的确是有些影响，但是我该做的我还是得做，为了美国我必须要这么做。那么韩国当然也会为自己的利益，他们该做的也会怎么做，但是美国决定制裁的时候我们肯定会制裁，他们愿意继续就是放松一些经济制裁的时候，那我们还是必须要坚持我们的立场。今天你看到的这一份联合文件其实它是非常全面的，它不是说我们今天很草率的签署的一个文件，我们是事实上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进行准备的，但是我相信我们会有更多跟进的一些细节的工作。下一个问题，您是不是给我们能说一下金委员长到底有没有跟你说他们做了多少的核武器，这个现有核武器的量是多大，然后在您的心目中在伊朗的交易当中是不是有可能有更多的一些成就，还是说这主要是对于油以及布的这个处理方面的一些工作。那么金委员长是不是认识到就是你们美国对去核化方面的具体的要求，我相信他完全的了解我们的去核化的要求，而且我相信他甚至比下面替他干活的人之前都搞得清楚。那么当然这里面所涉及的资金是非常大的，但是我相信时间表会推进的非常快，你会看到一些积极的成果。就好像我刚才说的导弹的试射中心，这个已经是一个很不错的成就，但是我认为这个时间表绝对是很快的，因为他们现有的核武器的库存可能是非常大的，还是非常可观的。有些人会担心说对方只说不做，光说不练，但是呢我必须承认我们从来没有在任何以往的一些情报收集当中没有像我们对于朝鲜的情报这么完整的，所以我们不应该当初其实不应该坐视朝鲜就是在过去25年前、15年前一直积累他们的这个核武器的存在。那么事实上我们一开始就把这个完成的话，这个工作完成的话，我们今天就不会像今天这个样子。上次我们的这个会谈以及访谈做得很好。下一个问题，请讲大声一点。第二次的会晤会是在平壤吗？还是在哪里？第二次会晤的地点我们还没有提到，我们肯定还必须要进行一次会议，但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我们还没有明确。但是我们这次的会议其实比我想象的还要长。我首先当然也不希望大家对此预期过高，但是呢我必须说这次的会议如果成功的话，我们成功的开展了我们的关系。那么我们如果不是过去3-4个月工作，我们今天是不可能走到这一步。但是我们必须要在我们下一次会面之前完成更多的一些工作才能够再次的会面。比方说把这个失踪人员以及战俘的遗骸带回来，这个其实原来是不在我们想象的议程当中的，但是我是在与他的单独会面当中最后提到的，然后他也非常慷慨的说是我们应该要想想这个问题，我们会考虑要配合。所以他其实知道就是这一些就是没有真正获得入土安葬的这些 战俘以及人员。那么因为当时在战争的过程当中，很多的一些失踪以及战俘人员，他们其实就是在行军的过程当中丧死在这个沿线行军的公路上面，所以其实这的确是我们非常关切的一个问题。谢谢你们报道写的不错，非常谢谢你们。接下来他可能就要问非常难回答的问题了。我想问一下，金正恩提到他为了更光明的未来做出准备，然后你也给他看了未来合作下面的这个宣传片，但是您认为就是朝鲜未来与美国的合作以及世界合作的这个经济模式到底会是什么样子，它是否有什么一些想法？是，我觉得我们所做的这个宣传片就是希望从非常高阶的这个角度给它显示我们合作的这个前景会是什么样子。那么很多的时候我们合作的一些内容不见得每一样在宣传片当中提到的都会实施。那么有的时候其实最终是取决于他们到底，我们宣传片列的这些火车啊或什么也许不见得每一样他们都想要做，但是这取决于他们。但是呢你可以看到他们经常会像这个海他们有很漂亮的这个海滩，那么他们在海滩那边经常会做各式各样的一些试射或者是炮弹。但是呢我说这么漂亮的海滩为什么不开发呢？为什么不做一些美丽的这个盖一些美丽的酒店以及度假景点呢？你与韩国与中国可以进行这方面合作。那么我说这个宣传片里面当中的这些东西也许他们不用照单全收，但是我可以跟你保障他看到我们用 iPad 放的这个宣传片的视频的时候，我从他的表情当中可以看得出来他其实是非常喜欢这个宣传片里面所描绘的远景的。好，我们再问三个问题。 Brian 你好，你是不是这周还是一样卧底的？有可能。您现在觉得是不是跟金正恩平起平坐？怎么说？什么样说起来？你是不是觉得他在与你打交道的过程当中，其实是用平等的这个地位来进行谈判呢？我认为我会尽我所能的让世界成为更和平的一个世界。我跟金正恩坐下来，如果能够帮助我们就是保护3000多万人民的性命的话，那么我很高兴能够飞到新加坡来与他会晤。我愿意这样子花我的时间，因为他们其实也做了很大的让步，而且即便是在冬奥会的时候他们其实也做出了让步。他们比方说他们本来参加冬奥会也有可能是就是一败涂地的，也可能不适得其反，但是他们愿意这样子做，然后最后也这样子做了，冒了这样子的风险参加了冬奥会，甚至对外公开他们的这个活动。那么所以我认为通过这几天的这些活动说明了他们就是金委员长他在这个非常位高权重的位置上面愿意做出这样子的让步跟会面是非常了不起的。你是否担心这个宣传片做了就是被他置之不顾？我没关系，这个宣传片做的我们还可以拿给其他的国家看。那么一度当时金正日就是提到与这个奥布莱特的这个会面，然后但是呢那次签署了协议之后，会面之后他们还是继续进行核武器的开发。那么您是不是觉得通过这次的持续的会谈 是不是意味着你作为自由世界的领导能够与是不是能够用你是不是理解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意思就是说，是不是有可能你这次与他的这个会晤，最后拿回来被这个朝鲜做炒作？
Okay. 您刚才提到的就是呢，这一个呢，跟这个金正恩的话呢，提到过他承诺说呢，要呢这个要找回的这韩战的战俘呢，失踪人员的这样遗骸，还有关于呢这一个的核测试中心的话呢，这要关闭等等的话呢，那这是呢，你在这过去里面的中的话呢，你如果他没做的话，你觉得会不会很丢面子呢？会没面子呢？我真的认为呢，他一定会呢这个履行呢他这样的一个承诺。这是呢一个的导弹的引擎的这样一个测试之前，他们有一个非常的强大的这样的一个引擎的这样的这个试验中心。那因为呢我们呢有侦测到呢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热度在那里，所以呢我们知道了他是有这样的一个中心的。那所以我觉得刚才你提到了两点的话呢，很他们具体的承诺的话呢，那我是非常我这个地方的话呢，我觉得非常同意他们所做的的。那但是呢，刚才这个引擎的测试的中心的话呢，那他这个地方是他们提出来的。那但是呢，如果说到时候他们真的没有做的话呢，我也许呢不见的话呢，一定会承认说我错了。但是呢，那就这样子吧。好，我们再谈这两个问题吧。对，我是来自中国的记者，我想要知道的就是呢。当你回到华盛顿的时候的话呢，你打电话给跟这个习主席呢进行通话的时候呢，谈到有关于今天的峰会的时候，您觉得的话呢，在这个中国的在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能够呢快速的推动了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我呢希望的就是呢，中国呢是一个各个大国有非常好的一个领袖，非常伟大领袖，也同时呢是我的朋友。我觉得的话呢，他一定会很高兴的我们取得这样的一个的进展。但是呢，我呢，也许呢我还没有这还没有落地之前的话呢，我就跟他通话进行通话的。美国呢也是一个大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我们在经济上面。在这我们呢已经呢有了一个70万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的经济，我们你们听到很多的话了，中国的话，它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的经济体。那这美国的话，经济体的话呢，几乎是呢这个中国的两倍。OK， 再可的话呢 ，OK， 对，我叫这南韩的，我觉得南韩的记者，我是叫他南韩的记者吧，对，然后我觉得这该是您该得的话，应该让你来问一个问题啊。我这边有两个问题要问您。首一的话呢，您早先的时候的话呢，您呢会跟文在寅的这个总统的话呢会进行通话，你会跟他怎么说呢？我会跟他呢跟他讲一下呢，这个我们的峰会，这峰会非常的成功。然后呢，在我们呢这一个呢最后的这样的一个谈判里面的后期的话呢，他也参与的很多，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人呢，也同时有个朋友。我想呢，他这一份他会很高兴的听到了我跟他的报告了，说呢这一个峰会是非常成功的。我也把所有的这些文件的话也借他。那所以呢，我也会很快的就跟他进行通话。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的话呢，那您的要如果要签这个和平协议的话呢，您只要跟呢这个金正恩的话一起签，还是也要呢韩国给到中国的话来签呢？那我希望呢能够把所有的人的话都能够一起进行，都可能给他签署了这样的一个和平协议。我希望呢中国也能够加入，但是我现在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有一些那个会议有一个你有一个记录吗 ？OK， 好，没有，他们没有做出任何的。那有一些的这样的一个有任何的录音吗？没有 ，OK。我们呢也许有一些一个的笔记，我想呢他们应该有一个非常详细的这样一个的笔记。那我呢跟他进行了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对，我们呢就是真的是心对心的这样子的话进行了这次的这样的一个谈话。那我不需要核实的话，因为呢我的记忆力非常好。 那我们呢进行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讨论，那我们呢建立的很好的关系，那这个就是像庞培欧还有呢其他的这样的官员的这样的一个他们都建立关系，都建好的一个关系。所以呢我们呢最后这个的声明的话呢，基本上呢我们有很好的一个关系，就是为什么呢哈，我们可以来做的。那我呢现在呢要返回美国去了，那就是那现在的话我已经长久以来都那个轻松了，那我希望各位呢也能够轻松一下，非常感谢呢各位所提出问题，那所以非常感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所提出来的这些的问题，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世界历史上面呢非常重要的一件的一个大事，那我也希望呢能够把它好好完成，所以呢这一个庞培欧你做的非常好，那这是呢但是我希望呢你能够的话呢一口气把它继续做下去，把它完成，如果呢你没有这样做的话呢，表示你做的还不够，你的努力还不够。谢谢
各位听众，刚才所播出的就是美国之音直播美国总统川普在新加坡就川金会所举行的记者会的全部实况，我们通过了两位翻译现场进行同步的传译呢，了解了其中的内容。那么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现在呢也在我们的演播室，我们一起来进行这一次的节目。齐之峰，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总统的记者会哈，看得出来美国总统川普对于这一次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所签署的协议感到相当的满意。
对，他 是相当的满意，在这次记者会上他谈到了很多的话题，但是总起了一个话题，这个川普总统在这次记者会上他就是要宣扬的是他是一个非常善于做交易的人，他到新加坡来是有充分的准备的，所以是他是有备而来的，他因此取得了很好的交易，朝鲜方面金正恩政权方面也为了也有做交易的这个意图，所以是他们这个朝鲜方面平壤方面已经做了很好的事情比如说这个朝鲜方面他已经在很长的时间停止了核试验，而且是在这一次的新加坡会谈当中这个朝鲜方面还主动的提出了他们要停止这个导弹发射引擎和试验场的这个试验总之川普总统对金正恩是这个赞扬有加。
对，在这个记者会里面我们也看到了川普总统对于金正恩的个人呢有很多的表扬哈，也说这个金正恩愿意为这个朝鲜呢做出很多哈，那么他也认为说这个机会呢对于朝鲜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借着朝鲜跟世界跟美国的互动哈，能够带出他们的和平与繁荣哈。那么在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谈到了去核化，还有很多记者所提的问题，还包括了北韩的人权问题等等。那么现在呢我们要连线美国之音的记者来进行有关于这一次川金会报道的最新情况。那么在新加坡这次去现场采访的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我们现在在线上了。耀毅你好。
哎，你好，我成。
是我们刚刚看的这个川普总统的记者会刚刚结束哈，长达几乎一个小时啊，谈得非常的仔细。那么你在现场哈，给我们做什么样最新的报道？
是川普总统他在刚才记者会才讲了一个小时有五分钟哦，讲了非常接了很多这个不同媒体不同国籍的这个媒体的问题，那么当然大家关注的地方都是在这个川金会结束之后呢所以他们签的这个文件到底内容会怎么样来实现。那么呢川普总统是说呢他跟金正恩签的这一份的这个共同的文件里头当然金正恩他说金正恩有这个承诺要完全的来无核化，那么当然现场的媒体就认为就问他说你要怎么样去确认他真的有无核化，尤其是说以前朝鲜的这个政权或是领导人也曾经跟美国或是其他的西方国家签过类似的文件，而且是更加正式的协议，但最后都没有能够达成。那么他认为说呢，就是他川普总统说因为他一辈子就是做生意的人，他最了解这种经营的概念，所以他认为金正恩是想要 来做这个事情，做这笔交易的，所以他认为说的确竞争会去做，尤其他说竞争已经现在正在回到平壤的路上啊，根据这个原本这个规定这个排好的行程，竞争是在今天的下午2点多就飞机出发回到平壤。那么川普总统说呢，竞争应该是一回到平壤就会开始准备要来弃核。这个无核化，那么呢？不过他认为说，比起之前，他很强硬的说马上就要无核化，他现在是说，哦，他现在了解了，在这个技术上呢，在这个科技上呢，不可能一步就马上做到，必须要花一段时间。然后他现在可以理解，那他说呢，尤其像这个，有些这个一开始，这已经有的核项目呢，要不所谓的不可逆转呢，然后就只要一开始启动。去销毁它的话呢，的确就是不可逆转的。那当然大家也就很关注是说，如果这个不可逆转的话，那你要怎么样，什么时候要来把你的制裁放松，因为这也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当然也是美国要跟朝鲜来交换的条件，就是如果你无核化的话，我会放松对你的制裁。那么这方面当然是日本、韩国跟中国都非常的关注。那么川普总统则是表示说呢，大家看到有具体的成果，例如说，今天你这个核项目不再是一个威胁的时候，就会开始来放松制裁了。所以在这个部分呢，是川普总统针对无核化还有他川金会谈论的内容。但是呢，在刚才记者会上，大家特别注意到一点是，川普总统说跟韩国的每年这个美韩军事演习啊，要花很多的钱，他希望以后要停止这样的演习。那么这引起了大家的注意。那么因为川普总统说呢，啊，我们举行这种演习都要花很多的钱，然后对美国来讲并不是非常的这个cost effective， 就是一个损失哦。然后认为韩国也没有负担全部军演的费用，因此以后希望能够慢慢的减少军事演习。那么这也导致了很多的媒体认为说，是否会导致以后美国的在这个军事力量在海外慢慢的下降？那么川普总统是认为不会，所以这是提到这两点。不过呢，今天也有媒体特别提到说，这两天川普总统连续参加两个重大的国际盛会，一个就是在加拿大举行的这个七国工业这七国的会议，第二个呢就是这次的川金会。然后有人就指出来说，在这个川普总统对于自己的盟友。盟国的这个态度怎么是那么的强硬啊？他在骂加拿大的总理，但是对于这个朝鲜的独裁者，却不断的说他是又有才华的人。然后两个人，川普今天还特别讲说，他们两个人建立了一个特别的情谊。那川普总统认为说呢，他认为他并不在乎这种东西，他认为说这种东西都是一些老套的这种礼仪，他觉得说他只要解决问题就好了，所以他宁愿跟任何人坐下来，不管这种礼仪上的东西，他只要能够解决问题就可以了。所以就看起来呢非常的有趣。那最后呢，当然就是说大家关注的川普总统今天有特别讲，他说我绝对会请金正恩来访白宫。那么刚才有媒体就问了说，那你会不会访问平壤？他说会，他说有可能，这如果说受到邀访的话呢，他有可能会上。所以说接下来可能川普跟金正恩会互相访问平壤跟白宫。
好的，好，非常谢谢，非常谢谢王耀毅在节目当中啊跟我们做的现场连线。现在我们来连线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张荣香也在新加坡采访这一次的川金会。荣香你好。
婉成你好。
哎，荣香，刚刚这个记者会呢，耀毅也做了一些这个报道哈。那么你在现场采访，有关于这一次川金会的成果，大家非常的关注，你的报道呢？
是的，我们呢主要要报道川金会之后呢，美朝建立性关系的外交含义。因为朝鲜希望在川金会之后和美国建立新的关系，以及为朝鲜半岛建立一个永久的和平的和平机制。那么刚才川金会结束之后，美国总统川普呢举行记者会，那么他呢也提到说，之后的后续外交，他提到了国务卿蓬佩奥，那目前是美国推动这个朝鲜政策的关键人物。那么下个星期，蓬佩奥还有美国国安的顾问波顿呢，就会很快的、尽快的和那个朝鲜的官员来进行后续的谈判，然后来确保这次在川金会当中所达成的协议呢，能够 获得切实的被履行。那么川普总统还提到他在飞机上面就打电话给两个人，一个是韩国总统文在寅，一位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那么他还强调了美国和韩国日本会继续密切联络，尽管美国和中国也有合作，就是在朝鲜和朝核问题上，但是没有那么的密切。
嗯，
那么在记者会之前，那个美国之音的记者呢，就是我在现场碰到了韩裔的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金城。我问他一个问题，美国对于朝鲜所达成所谓的 CFID， 也就是完全可以核实不可逆转的确换，是否有任何的时间表？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问题。因为呢，专家表示，如果要达成这个完全的 CFID， 至少要花10到15年的时间。那美国表示说，如果没有达成所有的去核化，那么美国不会开始解除制裁，那么也不会那个提供安全的保证，就是朝鲜必须先完全做到这个，因为这是一个很关键问题。因此，美国今天问了金城大使，对此他大略的说，他说这是一个目标，但是他不明说到底会花多少时间，因为这是目前的一个症结所在。美朝官员未来还是要继续就实际的落实状况来继续来讨论。那么最后一点我要提到，就是说过去呢，美国政府在考虑和朝鲜进行外交接触的时候呢，互相设立联络办事处是第一个步骤。那么为什么这个问题很重要？刚才美国总统川普在记者会当中他也提到了，他会在适当的时机呢邀请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访问白宫。那么他自己呢也可能在适当的时机呢访问平壤。因此他对于美国和朝鲜两国外交是否迈向正常化，他是觉得有这个可能的。那么他也把这可能性呢告诉了这个记者。那么我们先来说明一下，美国和朝鲜过去在进行外交接触的时候呢，这样的一个曾经做过的一件事，就是互相设立联络办事处。那么1992年，当时美国总统老布什的政府呢，他第一次计划在平壤设立美国联络办事处，当时设想说美国和朝鲜进行外交接触，那么当时互相设立这是第一步。但是后来呢，平壤后悔了，原因很简单，就是在华盛顿市的办公室非常的昂贵，平壤呢贫穷负担不起。那么我们知道金正恩在习近平期间呢，他亲眼看到了发达国家的繁荣。
对，
那么他告诉那个韩国媒体，他非常赞赏新加坡的整洁，还有美丽，对于新加坡的经济发展也印象深刻。因此如果新加坡能够做到，那么朝鲜也可以做到，这可能也是吸引金正恩改变路线的很大的原因。
对，好的，好，非常谢谢荣香从新加坡为我们做的现场连线报道。那么现在呢，我们也知道这个美朝峰会呢顺利举行了，而且呢取得了川普总统所说的非常积极的成果。那么北京怎么样来反应，还有中国将在美朝关系新时代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可以说这些题目都是备受瞩目的。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了解有关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晚晨。
是，我们刚刚也看到了这个川金会进展的相当顺利啊。美朝呢还签署了历史性的文件，北京对此有什么样的表态呢？还有就是说，中国在朝鲜契合以及跟美国展开新型关系这样的这个历史新时期啊，中国怎么样来发挥作用呢？叶冰。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今天中午啊，在会见东盟秘书长的时候呢，做出了初步的反应。从时间上来看呢，反应还是比较迅速的啊。他表示，美国和朝鲜相互对立，甚至是敌对了多达半个世纪。今天，两国领导人能坐在一起进行平等对话，这本身就是在创造新的历史。他说，中方呢对此表示欢迎和支持。王毅还表示，半岛核问题的核心是安全问题，安全问题的困境最重要的是由美国和朝鲜坐下来，通过平等对话来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他还说呢，为了促进并实现这个进程，近20多年来，中国一直在为之努力。王毅说，要解决朝鲜方面合理的安全关切。看得出来呀，朝鲜的安全，实际上是金正恩政权的安全啊，是王毅上述讲话的重点，也是朝鲜同意彻底契合的首要条件。那么有分析认为，金正恩通过这次峰会，实际上他的地位已经得到了美国的承认。就目前了解的情况，会谈中似乎川普没有提到朝鲜的人权问题。 那么朝鲜能否信守彻底弃核承诺呢，还有待观察。不过峰会后川普在会见记者时候呢，有记者提出了关于朝鲜人权的问题，川普总统表示将在无核化以外再谈人权，未来呢会关注朝鲜的人权问题。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今天下午的例行记者会上说呢，中方目前也在密切关注川金会，但是呢他没有做出正式的反应或者做进一步的评论。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朝美领导人的会晤，中方呢也在密切关注形势的发展。我想等到情况进一步明朗的时候，中方会在第一时间正式的做出回应。
在记者会上呢，这就是中国外交部的记者会上啊，有记者问金正恩是否会在返回朝鲜途中呢再次访华。耿爽对此呢没有正面回应，他表示中国民航仍将为朝鲜代表团继续提供服务。而在对朝鲜的制裁方面呢，耿爽表示中方将全面完整执行联合国的制裁决议，后续的发展要看制裁决议的执行情况而定。完成。
好的，另外呢就是川金会确实是一个世纪的会谈哈，也是一个历史事件了。那么中国官媒怎么样来报道这个历史事件呢？怎么评论跟看待川金会取得的成果呢？
中国作为朝鲜的亲邻和长期的意识形态盟友，当然对朝鲜半岛和美朝关系的走向极为关注啊。再加上这个六十多年前的抗美援朝，所谓鲜血凝成的兄弟友谊啊，那么北京作为朝鲜的老大哥呢，对金正恩这个小弟当然是不会轻易的放手不管，尤其会非常在意朝鲜半岛会不会在不远的将来实现统一，成为美国和西方价值体系的一部分。川普总统在刚才的记者会上回答问题的时候呢，也高度肯定了北京领导人习近平做出的努力，认为这个他就任美国总统以来，中国在促成朝鲜问题获得解决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啊。那么中国未来的角色和影响呢，在这个川普总统的记者会上也多次提到，但是与把川金会作为重大新闻播报的国际媒体相比呢，和前几天这个青岛的这个上合组织峰会的大面积多角度的这个报道相比呢，中国官媒啊这个对川金会的报道相对来说是很低调啊。比如说中国的中央电视台只有英文的新闻频道实时直播了川金会的这个整个过程，那么CCTV 的国际频道呢，也就是四频道啊，做了这个今天上午啊，我看到做了部分的实时直播和这个嘉宾的评论。那么 CCTV 的综合频道，也就是中央一台和十三频道，就是这个新闻频道，都没有实时直播啊，至少我没有看到啊。如果播的话，可能也是短短的几分钟而已。那么我后来去看了一下都没有，他们是播平常的节目啊。那么这个同一时间呢，这个 CCTV 呢，这个新闻呢，播出了关注四川的熊猫宝宝的消息啊。那么新华社呢，这个发了一些简短的报道啊，和这个王毅的这个对川金会的评论啊。那么新华社编发的参考消息以及人民日报旗下的这个民族主义小报《环球时报》呢，目前呢还没有关于川金会最新进展的报道或者评论。那么有网友评论到呢，这个弱国无外交，强国无评论。
好的，那我们在刚刚的川普总统记者会里面呢，川普总统也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哈，那么习近平是一个了不起的领导人，中国呢一定对这次川金会的成果很高兴，他会在飞机还没有落地以前就要跟习近平进行联系了。好的，有关于北京对于川金会做出的反应，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叶斌从北京给我们做的连线报道。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在这次的川金会里面大家也关注的就是日本 的这个部分，因为呢，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川金会之前呢，特别到了首都华盛顿跟美国总统川普会谈，那么确定呢，在川金会当中的一些内容啊，还有日本的这个角色。那么日本是美国的坚定同盟，也是跟朝鲜一海之隔却没有邦交的近邻，从那个朝核危机一开始呢，就非常重视美朝动向。那么今天新加坡峰会这个历史性的峰会，日本有什么反应呢？现在呢，我们就跟美国之音驻日本的特约记者戈兰电话连线。戈兰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
是，日本政府对美朝峰会结果我们知道一定是非常的重视，那么这个峰会呢结束了，日本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呢？
我先说说那个安倍晋三刚刚出来说的几句话。
好，
他说了几点。第一点，他就说对这个川普总统呢，对这个为了实现这个朝鲜的这个非核化，就是做出的努力，他表示了一个敬意。
嗯哼。
那么第二个呢，他就是说这个他对于川普在和金正恩的会谈中提出了这个绑架问题。那么他觉得这个问题呢，是一首次在这种美国和这个朝鲜的这个正式的一种会谈中，高层会谈中被提出来，那么他给予很高的评价。那对于今后，他就说第三点，他就今后呢，就是在这个绑架的问题上，还有呢就是导弹和这个核问题上呢，他就说日本应该和除了和美国之外，还应该和中国、俄罗斯、韩国合作。那么当然他说绑架问题呢，最终还是要靠日韩谈判来决定来解决。就是他们是日本政府。
今天主持人是谁？
所以他就是说现在日本政府的这个有这么一个决议，就是要和朝鲜来交涉。
是。
那么事实上在昨天晚上川普打电话给这个安倍，主动打电话给安倍，大概谈了30分钟的时候以后，安倍自己出来说明的时候，当时安倍的表情是比刚才是看起来是乐观一点的。刚才的情况是有一些不，他没有接受记者的提问，他就转身就走了，讲完就走了。
嗯哼。
那因为他当然他也说他要接下去要跟川普通电话，想知道具体这个会谈的情况。因为川普今天在记者会上说，他好多个记者问他了，就是说你在这个在日本的绑架问题上你提出了没有，都是在作为一个人权的问题提出来。川普就说我提了。虽然没有在这个这个联合的文件里面有包含进去，但是我提了。那安倍就是说他要和川普通电话，想了解一些具体的情况。可是从整个情况来看，他现在刚才的那个表情呢，就比昨天那个乐观的那种情绪呢，就有一定的距离。而且今天早上是最奇怪的是，今天早上就是当这个川金会还正在会谈的时候，日本的内阁开完了会以后，这些大臣除了安倍自己以外，这些大臣都纷纷出来说话，就说就是对就今天的这个川金会做一个反应。那其中比较集中的一个，就是大家前几天都比较沉默的一句话，现在又恢复了，就是说要坚持朝鲜这个无核化是在完全的可能接受检查的不可逆转的这种实现，这种情况下实现。那么所以这个话又提出来了。然后这个日本外相这个河野太郎也已经证实，现在这几天就是传媒已经在说，就是昨天开始就是说日本政府已经准备，就是因为基于美朝这个峰会以后，日本政府呢原来就已经在策划的一些就是为日朝谈判这种铺路的这么一个策划的这个一个计划呢，其实已经启动了。那这个启动的从昨天晚上就已经有这种消息了。今天呢，这个河野太郎就已经证实了这个事情。他的说法是说，虽然就算是川普提出来了，但是这个问题最终解决还是要靠日朝自己。那么据现在得到的消息，就是说日本政府不但是通过就是明天 河野去访问韩国，和这个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见面，讨论这具体的这个摸索这个日朝谈判，包括的首脑峰会在内啊，这些谈判的这么一个可能性以外，那么是不是还能够通过一些国际会议，比如说朝鲜也出席，官方也出席的这样一些会议，来和朝方接触，因为他们没外交关系嘛，所以就是有这样一个传说。那今天这个外相就已经在很显然的在发放这种空气了。那同时呢，这个日本的这个防卫大臣也表示说，就是要在朝鲜拿出具体的行动以前，能够就是日本不可以就是松懈现在的这种警惕，一定要坚持下去。
好的。
所以就是这种官方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
好的，有关于日本对于美朝峰会结果的反应哈，还有就是可能对今后日朝关系的一些影响。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日本特约记者戈兰给我们做的电话最新连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今天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做了特别的更动内容。在今天早上，在首都华盛顿时间4点一开始呢，我们就准备了美国总统川普的川金会之后的记者会。这个记者会长达1小时又5分钟。那么刚刚呢，我们也通过了同步翻译，得到了最新的这个内容的详情。那么也看到了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还有张荣香在新加坡给我们发的连线，以及我们刚刚听到了美国之音驻东京记者戈兰谈到了日本对于川金会这一次的这个还有联合声明的反应。那么在台湾方面呢，对于这一次川普总统跟金正恩签署的这份协议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下面我们连线接通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从台北给我们做连线报道。永泰你好。
婉成你好。
好，台湾方面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台湾对于川金会也是高度关注的啊。那么尽管好像台湾比较不是这么的好像直接的这个关系国和关系者，但是呢，就是说对于这个整个发展是非常关注的。那么像是一些学者也谈到了，就是未来啊，如果这个美国和这个朝鲜的这个关系啊，那么改善之后啊，事实上这个台湾和朝鲜关系也会有一些进展啊。那怎么讲呢？像是我采访了这个台湾师范大学的政治系教授范世平，他的观点是说，事实上台湾和朝鲜在过去一直有这个贸易往来，尽管这个量很低啊，但是如果说这个美朝关系改善之后，当然就是说因为美国是台湾很重要的这个盟友嘛啊，所以就是说他们这个关系改善，那台湾和朝鲜关系也会改善啊，又在经贸方面，那么尤其像是说台湾有非常好的这个养殖技术还有农业技术，这个是北韩所需要的，就朝鲜所需要的。那么另外就是朝鲜它有非常便宜的劳动力啊，那么过去有事实上台商一直是想要去投资的啊，那么像是北韩的这个煤炭啊等等的，对台湾来讲都是必要的啊，也是可以去采购的。那么范教授他还说，这个如果美朝未来啊走向这个建交的话啊，那么中国呢应该会比较紧张一点。那么也就是为什么在这个川金会举行之前的话，这个习近平跟金正恩呢见了2次面啊。那么范教授他的观点说，当然这个他们双方是各取所需。那么金正恩呢是希望和这个中国要更多的东西啊。那么中国呢也很怕这个小老弟会跑掉。那么另外哈，我也采访了一个这个也很关注这个国际时事的这个教授，是台北医学大学的张国成教授啊。他是说这个川金会对台湾来讲的话是短多长空啊。那怎么说呢？就是说短期来看的话，这个美朝关系改善啊，那么当然就中国对于朝鲜半岛的影响力就会降低了。那么至少说对朝鲜的这个影响力降低之后，对北京来说呢是减少了一个用来牵制美国的一个筹码啊。那么因此也就是说这个美国是和朝鲜未来可以直接打交道了啊。那么张教授他还说，长期来看的话呢，就是说这个美朝关系走向正常化的发展的话啊，那么朝鲜必定要放弃这个核武。那么朝鲜呢，这一方的话是希望美国能够给予各种的这个协助，包括外交承认呐、啊，还有政治上的一些这个承认等等的啊，那么来维持这个朝鲜的这个政局。 持续下去，还有它的稳定性。那么美国在这个情况下应该是不会去强调说它不会干涉他国内政了啊。那么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中国的话也会要求美国不要干预所谓的这个台湾问题，因为中国认为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嘛啊。所以张教授的观点是说，长期而言的话，就是说未来这个发展对台湾来讲的话，也是有一些这个困难还有不利之处。完成。
好的，好，我们谢谢永泰从台北给我们做的连线报道。那么在这次的这个川金会呢取得的这个成果可以说举世关注。我们下面的连线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申华，我们做连线的报道。申华你好。
晚成你好，听众好。
对，我们刚刚呢在记者会的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有记者问到了很多的问题，包括这去核的时间表啦，这个朝鲜呢是不是完全会有这个决心哈，真正的能够做到可以核实的这个去核化。另外呢还有很多的记者关注人权的问题，同时呢也提到了一些战俘的这个遗骸的遣返等等的问题啊。那么在香港方面，香港民众是不是对于这次川金会也是高度的关注呢？
应该说是这样的，完成。因为今天呢是这样，因为报纸呢，当地的报纸等明天早上你会预见到大篇幅的对于川金会的报道。那么现在来讲呢，根据我在当地的采访，那么舆论已经非常沸腾了。当然来讲呢，有些专家这个都请不到这个时候，很多专家都被人请走了。我呢费了半天劲呢，找了几位专家，他们跟我谈了一谈这方面的意见。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香港对于在新加坡，近在咫尺的新加坡举行的这次世界瞩目的峰会呢是非常关注的。那么我现在要补充几点呢，就是刚才你谈到的那个记者会的情况。
嗯，
因为四点钟以前呢，这个川普总统终于跟媒体见面了，而且大部分提问题的都是美国记者。
嗯，
这个而且问题就像你像刚才所讲到的人权问题，可这个核实的问题，到目前为止现在大家的印象是这样，川金会开得很快，而且那个双方领导人都陆续已经都走了，那个川普今天晚上走，金正恩恐怕现在正在回平壤的路上，很快就要到家了。那么这个给大家伙一种非常快的感觉。
对。
那么具体这个联合声明，他们也叫做联合文件，这里面到底都谈了些什么东西？只是在川普四点钟以前开这个记者会上才有所正式的来讲的阐述，那么大家才知道来讲他们到底啊、哦、原来谈了这些东西。那么现在就是关键呢，就是这个无核化如何这个落实的问题。那么根据我的了解，根据很多这个舆论现在认为呢，像他们也就是说双方已经谈这个问题了，肯定要做，但是现在还没有正式签什么约。
嗯，
而且这个过程来讲呢，也将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那个川普来讲，跟大家伙讲，说你们大家都知道，去核化从科技技术上来讲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你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下子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一点给大家泼了一个冷水。很多人认为来讲，这个川金会今天要宣布去核化，而且来讲要宣布结束战争状态。你可以想象，当时大家有很多的期待，实际上这些都没有，只是双方领导人见了个面，真诚地表示了下一步的意向而已。那么现在具体的这具体来讲的无核化，现在就是没有签，但是金正恩已经承诺了，回到平壤以后马上就要做。那么美国呢将看平壤的实际动作如何再跟进。你像撤军的问题现在根本谈不上，就是来讲的美国军队32000美军从朝鲜半岛撤军的问题现在根本谈不到时间表上。现在川普只提到了一点，就是将要停止这个军事演习，就是美朝的军事演习那晚上，你不是经常，不是他们经常来讲搞年度军事演习嘛？
对，
往往引起这个朝鲜方面的这个恐慌啊、抗议。但是这一点，川普总统今天在记者会上我听得很清楚，就是说的很快就会停止，而且他还补充了一句，这种他认为这种来讲的这个军演是具有挑衅性的。这是他用的词，
对
这个文章，
对他讲到这一点呢，同时呢他还用着这个可以说是生意人的眼光来看哈，讲到了这个所费不资啊，飞机还要从关岛飞过来啊等等，花很多钱啊，所以呢，其实他
说到来讲的川普的生意人这个范博，你那个晚成，你刚才提醒我，因为来讲呢，川普来了以前呢讲了一些话，他的意思有点速战速决的意思，言外之意他见了金正恩几分钟之内，他就认为能不能够谈，所以大家伙都担心，万一来讲的这个开始那几秒钟没有建立起互信，他会不会拍手就走？
嗯，
那么根据我采访的专家来讲呢，那个他们认为川普也不会简单到这种地步。你既然是生意人嘛，我采访的那个何亮亮讲得很清楚，你既然是生意人呢，就要谈，那么谈就需要时间。所以说来讲呢，也不要把这个川普的这个谈判艺术还有他的谈判策略想得那么简单，他也是一个生意人，他可以谈就可以，然后呢一步一步的接着往下谈。
是，那么讲到生意呢，当然就是说你做谈判的时候呢，我可以赚多少钱，我可以再稍微让你一点啊。那么这个让跟给之间呢，其实是一种艺术。那么这一次呢，这个川金会里面签署的文件，到底呢美国有让或是有给，到底到什么程度呢？这些呢都是很值得讨论跟关注的，还有后续的发展啊。好的，我们非常谢谢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跟我们进行的连线。好，在我们的好，谢谢你，在我们的演播室里面呢，我美国之音记者齐世峰也在我们的演播室里。我们现在呢，有关于刚刚我们听到的各项连线哈，记者们，美国之音的记者从各地发来的各方的报道等等。齐世峰，刚刚我们看了完整的这次川普总统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这个川金会之后，美国总统川普的记者会啊，在这个一个多小时的记者会里面，我们也看到了刚刚我们谈到了去核。怎么样无核化？记者们所提问的，国际记者们所提问的问题很关心点，就是说这个时间表你怎么去核实？但是呢，川普总统他就是说，可以知道要花时间的。他甚至还举出了 MIT 这个麻省理工学院的这个研究的，说需要花时间的。所以呢，但他相信很快，而且呢会有个时间表出来。这方面呢，显然川普总统相当的乐观呢。
对，他相当的乐观。现在的问题是，以及有关的专家的问题是。那么他的这个乐观到底是有没有根据？那么他在一参加会谈的时候，就有很多的这个专家担心，他是相信他自己的直觉，相信他那个生意人的精明，相信他的这个临场发挥的那种判断力。而与此同时呢，这个朝鲜那个金家王朝的特色就是特别的善于计算，特别的善于从您这儿拿了好处，然后只说不练，再回头该干什么干什么。现在大家都在这关心这个，于是在这个会谈之前，大家就是担心，那么是不是对方做出了明确的承诺，我就是要去核化，而且我会有这个时间表，我会有做到的完全的可核实的这个去核化。那到目前为止，他所谈到的都没有这些。他只是说我们还要进一步谈，那进一步谈，那进一步谈，那进一步谈，现在到底是对谁有利？这是今后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那么到目前为止，日本和韩国方面以及美国的其他的盟国，可能现在是要非常的担心，就是说现在那个去核化还没有开始，美国这边就他作为总统就已经提出来。又要对这个美韩联合军事演习今后要停止，但是美韩这个联合军事演习是显示美国在这个朝鲜半岛的这个力量存在，对于这个维持朝鲜半岛的这个和平是非常重要的。今后那美国在这方面有什么动作，那肯定是大家是要非常关心的东西。
对，因为美韩的军演呢，或者是跟日本的这个演习啊等等之类的哈，都是可以显示说美国对于这个朝鲜半岛的安全的关注，对于东亚局势的这个关切哈，跟这个实际能够在军演当中哈显示美国跟同盟国的这个决心呢、啊。
对。
那现在呢，看得出来，川普总统讲的说，因为很花钱，所以呢，将来很考虑这个驻韩美军撤回来，军演不做等等哈，的确可能会引起这个韩国跟日本相当大的忧虑。另外一点呢，在这个节目的在这个记者会里面，人权问题很多的记者都问到了人权问题。川普总统他也提到，在这个里面呢，在这个川金会里面谈到的事物，然后呢，人权方面怎么解决？像日本提出的说是绑架日本公民的问题，还有就是朝鲜这么样的这个人权记录恶劣的情况之下，你怎么样在这人权方面跟他施压哈？但是呢，看起来川普总统就讲到说，这个人权其他国家也有很多人权问题、啊、那么朝鲜这点呢，看起来他的确是对这个金正恩，可以说相当的 软或者是缓和，
相当缓和，相当的宽大，而且相当的就是替这个金正恩这个说话。他就说我正好看到了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就是好几个记者连续的问，因为这个问题是日本方面最关心的问题。刚才我们的翻译翻到了什么战俘的问题，实际上是主要是说日本被朝鲜关押的这些人 prisoners， 对，他在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基本的意思就是哦，我们就没谈这个，我们这一次还来不及谈这个，现在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发展，就是去核化，有了这个更好的去核化之后，那个情况会往好的方向发展，说不定这方面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被绑架的这个公民的问题会有好的解决。他只是非常模糊的这种说法。对，
有关于这次川金会的成果还有未来的后续发展，非常非常值得各方的关注哈跟讨论，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事件跟历史的会晤。好，我们这一次这个小时的美国之音节目呢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我们接下来下面一个小时还有新一轮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待会见。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